各位平安，我们第七次灵修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求天父带领我们。我们前边提到，如果我们要真的理解基督工作的伟大意义，我们先要理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这就关乎怎么理解基督的位格与他的本性。位格呢，就是本质的主体，它具有生命意识的中心性，而本性呢，是指事物，只为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神人二性呢？我们呢，可以来看贾克敦信经。贾克敦信经说，耶稣基督既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有上帝之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想混乱，不想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这是贾克敦信经所讲的有关基督的位格与本性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贾克敦信经提到了基督的位格与本性中不可分离的联合和不可抹灭的区别。我们呢，就看到他用了四个很重要的词来提。第一个就是说，二性呢不想混乱；第二，不想交换；第三，不能分开；第四，不能离散。所谓的不能离散，我们有的说是不可隔离，也就是我们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他的神人二性是不可分离的，也不能离散的。不少时候我们说基督的人性死了，这种说法呢，就忽略了经历死亡的是基督的位格。所以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圣子，也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基督是不是作为圣子在十字架上死的呢？有的人不承认，但是呢，若不承认的话，我们就等于把基督隔成了两个位格，就仿佛认为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圣子，而只是耶稣，这样的显然就错误了。当我们不承认贾克敦信经说玛利亚为上帝之母，我们呢，也是把基督仿佛来隔成了两个位格。贾克敦信经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不可离散，不能离散。而且呢，基督的神人二性也是不可分开的，不像一块西瓜被切成几瓣一样。基督的 神性不能切分，基督的人性也不能切分。基督呢，拥有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他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所以啊，他们神性跟人性有着不可分离的联合。同时我们也说，神性跟人性有着不可抹灭的区别，就是二性不想混乱，也不能交换。二性始终是二性，并不是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就混合成了一个意念，而是说神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不是人，人也不是神。所以呢，他们既不混乱，也不会交换，也就意味着说他们不会改变。哪怕道成肉身之后取了人性的软弱，但是呢，按神性来说，主仍然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他的智慧也是无限的。不过呢，他仍然也有着完全的人性，因此他也需要来成长，也需要学习，也需要迎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所以啊，我们就借着信经啊，能够更深的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在我们华人界，一方面是会容易把基督当成一个怪物，就像克尔凯郭尔说的，我们呢就抽空了他的人性，以至于很难想耶稣基督跟我们有一样的这种人性。我们宁可把它想成是一个就像怪物那样的存在，或者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或者纯粹是运用圣子大能的存在。在我们的理解中，我们呢就常常让基督的人性被架空了，这是我们所特别要来提醒的。基督是取了完整的人性，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要强调的。当然有人会反驳说，根据圣经教导啊，我们不能敬拜受造物啊。那如果基督取的是100%的带有受造性质的人性，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敬拜这一位基督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教会历史早就来讨论过，在比利时信条中也都写成了信条，也就是千万不要忘了，圣经也说耶稣是大祭司啊。大祭司要在天父面前来献祭，如果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不是取自于被造的人性，那么这一位献祭的耶稣基督，他里边就没有被造人性的一丁点的关系了。那这样的话，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怎么能向天父来献祭呢？你除非就发展出一种错误的神学，说耶稣基督就比天父来次的，因此他需要敬拜天父。这种观点我们叫次子论，或者叫次子论，早就被定为异端，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我们认为说主耶稣是取了玛利亚的人性，取了这样的被盗的人性。不过呢，主耶稣并没有取玛利亚的人格，所以他仍然是第二位圣子的位格。 只是呢，他取了这样的真实的人性，好使他能够在人的位置、人性的位置，来按照约定遵行律法，替人赎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切切实实的带有他的位格的特征和救赎计划的荣耀。因此约翰欧文才以荣福直观来特别提到，我们必须得认出这一位无加行美容的基督，他背后的辉煌无比的荣耀，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认识这一位主跟我们的关联。所以彼得才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的救主是真实的经历了死亡，他所经历的死亡并不只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尝经忧患，饱尝死亡的威胁所带来的痛苦，而他也一直愿意持守在他100%的人性中，愿意来靠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性，担当他的全然的责任。所以这一位救主，他所担当的苦难，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也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受苦。他的受苦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受苦，越接近终点，受苦的程度就越发加增。在道成肉身中开始的苦难，最终到他在十字架上最伟大的受难叙事达到顶点，神对罪的一切震怒都重压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承受了最大的痛苦。他虽然身为宇宙的主宰，却不得不降到仆人的地位。他虽然是纯全圣洁的，但却必须生活在罪恶败坏的环境，忍受罪人的顶撞。从他生命一开始，他就清楚意识到他要走向这样命定的死亡，以至于对他的身心都造成极大的压力。他也深深知道生命的一切困厄，以及他所要承受的逼迫与凌辱。所以基督所受的苦难是独特的，他既有罪所带来的普遍的苦难，也有他执行神的旨意所付出的顺服的代价。他本身绝对没有犯罪，但是他承受苦难的能力与他人性的完美特征，他道德的完美，他的公义、圣洁、诚实的意识是相称的。没有人可以像基督那样感受到痛苦、悲伤以及道德邪恶的尖刻辛辣，但除了这些较为普通的苦难，还有我们的诸多的罪像洪水一般淋到他身上。所以啊，他所承担的苦难也是在约中被约的诅咒和上帝所发的公义的烈怒。因此使徒信经说他下在阴间，加尔文解释说，这是用隐喻的方式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刑罚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遭受到地狱的折磨，好让我们 能够享受在天父里面的荣耀。因此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这一位灵魂牧人的监督，我们深深向他感恩。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做我们灵魂的牧人，在这无牧的时代，在这没有真理道路生命的时代，你让耶稣基督成了道路真理生命，也成了信靠者的牧人。谢谢你，愿你使我们蒙受牧养，听到主自己的声音。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